一次提醒啊，弟兄姐妹，把你的手机转为震动啊，或者关机，以安静的心来敬拜神。我们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请低头安静默祷，预备心，请诗班开始序乐。请听神的话，诗篇149篇1-3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向耶和华唱新歌，在圣民的会中赞美他。愿以色列因照他的主欢喜，愿锡安的民因他们的王快乐，愿他们跳舞赞美他的名，击鼓弹琴歌颂他。弟兄姐妹，我们要一同来扬声唱诗赞美神，请翻开万民颂扬263首，荣耀归于真神。万民颂扬263首，荣耀归于真神。唱到第三节的时候，一起起立来唱。真神他已成大事，因为世人深知吃下独生子，基督为救罪人在世家受害，永生门已打开，人人可进来。赞美主，赞美主，天地当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何当欢腾。来接神子耶稣，一天不亲近，他已成就大事，荣耀归主名。何等完美救赎，断靠前施工，正义隐形，一切信者有永生。纵使罪孽深重，我真心相信你是罪的赦免，领受他红恩。赞美主，赞美主，天地当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何当欢腾。乃借圣子耶稣，借天父亲近，他已成就大事，要归主名。真理有大事，将大事显明。我终知道耶稣，今日恩惠欢腾，来日在天喜乐更大更美满，更加敬意喜气的耶稣家。赞美主，赞美主，天地当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何当欢腾。天主君主的天父亲近，他已成 成就大事，荣耀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天地动听主声，赞美主，赞美主，万民何当欢腾，来天神子耶稣与天父亲近，他已成就大事，荣耀归主名。
哈利路亚，荣耀归主名。弟兄姐妹，仍然一同站立。这个时候，我们要用使徒信经坚定的来宣告我们的信仰。使徒信经在投影幕上，你也可以翻开诗歌本的那面封面的那页。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弟兄姐妹低头，我们献上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的众儿女这个时候怀着敬畏的心，我们再一次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我们敬拜你，歌颂你，因为你是配得我们敬拜和歌颂的宇宙独一真神，除你以外再无别的神。主，你创造宇宙和世界万物，你也创造了我们。神啊，你是一切的本源，所有的一切都从你而来，你创始成终，你也圣洁公义，你也信实守约施慈爱，你更爱世上的人，你就差遣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为我们的罪流血舍命，钉死在十字架上，死后三天又复活，为要拯救我们，使我们因着信靠你大有盼望，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主啊，我们真是向你俯伏敬拜，因为你的作为奇妙，你的法则难测，你的爱是那样的长阔高深，我们向你大大的赞美和感恩。主啊，我们的歌颂，我们的赞美和感恩的声音，求主，我们这个声音能够上达天听，就成为你的宝座，使你的心就可以喜悦和满足。我们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亲爱的主耶稣，在你圣洁的光照之下，我们要在你的面前再一次的省察我们自己。主，我们软弱，常常为过犯所胜，许多时候我们爱心不足，没有遵行你的命令，我们也很久没有积极的领人归主，亏欠了许多的福音债，亏欠了许多的爱心的债。在服侍神服侍人的事上，主啊，我们都显懒不够积极，我们的心思意念还有言语行为，许多时候我们就是不讨你喜悦，许多时候我们在口舌上，我们更是常常得罪了你，都求主施恩怜悯，保险再一次的赦免和洁净。求主也保守我们远离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愿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在你面前都蒙悦纳。主，我们要再次为教会祷告，求主保守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有属于自己的属灵归属团体，让还没有加入团契、还没有小组的弟兄姐妹，主你赐给他们感动的心和渴慕的心，为他们开路，帮助他们排除各样的拦阻，都能够加入团契或小组，一起过属灵的生活、合一的生活， 分享的生活，坚定信心的生活，以及同得安慰的生活，让全教会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蒙主你喜悦的教会肢体生活。主，我们教会属灵的大家庭当中，年纪老迈的长辈，身体软弱的肢体，有各样难处和缺乏的弟兄姐妹，都求主格外施恩看顾，都求主医治和帮补每一位传道同工、长职同工，都能够在自己服事的岗位上尽心竭力，有合一的灵，有智慧和谋略，有牧者的心肠，他们可以忠心良善，长存渴慕敬畏的心，还有活泼盼望祷告的灵，按着神的心意建造主你自己的教会。主，暑期短宣队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规划和筹备当中，求主施恩赐福他们所有的预备，无论是教案的设计、行程的安排、经费的筹措，以及同心合一的配搭等等，都求主亲自的带领，让每一位短宣队成员都有顺服体贴的心意，经历主的同在。主，在淡水职堂的事工，求主继续的带领和保守。目前新堂的空间的规划，求主让相关的同工们有智慧决定出最佳的方案，预备要迁移过去淡水新堂的弟兄姐妹，求主保守他们有更多的祷告，更多的负担，正在寻求是不是要前往的，也求主有更多的意向向他们显明清楚，并且看见主你自己亲自的引领。主，我们把今天的崇拜从头到末了交在你的手中，求主的灵格外高抹浩灵牧师与他同在，传讲你的话语可以大有能力，让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都得着造就和帮助。主，你也赐福浩灵牧师所有的服事和他的家庭。主，愿你的名在普世都被高举，愿一切荣耀、赞美、爱戴和感谢都归于我主耶稣基督。我如此祷告祈求，乃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何总，请坐。这时候，让我们一同再来唱诗敬拜，万民颂扬493首。我闻复活救主招呼。万民颂扬493首。我闻复活救主招呼。
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脚前，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我要亲自为你承担，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恐惧紧紧靠我怀间，靠我度过一切艰难，我要将你眼泪擦干，跟随我，跟随我，跟随我。
弟兄姐妹，主耶稣当年呼召门徒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耶稣。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主也同样持身呼召我们，我们愿不愿意跟随耶稣，愿不愿意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呢？当我们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愿我们都真心的愿意撇下一切来跟随他。下面我们要用起应文来敬拜，诵读神的话语来敬拜，请大家翻到诗篇72篇，我们要读全篇1到20节，在旧约圣经709页，旧约圣经709页，旁边的弟兄姐妹如果没有翻到，或者有新来的朋友，请互相帮忙。诗篇72篇，在旧约709页，用起应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姐妹接着读一节。诗篇72篇第一节，神啊，求你将判断的权柄赐给王，将公义赐给王的儿子。大山小山都要因公义使民得享平安。太阳还存，月亮还在，人要敬畏你直到万代。在他的日子，义人要发旺，大有平安，好像月亮长存。住在旷野的必在他面前下拜，他的仇敌必要填土。诸王都要叩拜他，万国都要侍奉他。他要怜悯，他要连续贫寒和穷乏的人，拯救穷苦人的性命。他们要存活，示巴的金子要奉给他，人要常常为他祷告，终日称颂他。他的名要存到永远，要流传如日之久，人要因他蒙福，万国要称他有福。他荣耀的名也当称颂，直到永远，愿他的荣耀充满全地。阿们，阿们。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下面我们要请诗班用献诗来带领我们敬拜。今天诗班所要献的诗歌，至好朋友就是耶稣，至好朋友就是耶稣。 我们谢谢诗班啊，这样美妙的歌声啊，带领我们敬拜。熟悉的诗歌歌词，熟悉的旋律，似有似无之间，他们优美的歌声让我们明白，耶稣不但是我们的主，也是我们至好的朋友。啊、感谢主。今天在我们当中证道的是浩林牧师，请浩林牧师传讲神的信息。今天他的讲题是寻找人生，时间交给浩林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我想人生这两个字哦，很多人是拿它来感叹的。讲到之前我问一个问题哈，你的人生在哪里？有些人觉得他的人生在连续剧里面， 有些人觉得他的人生已经过得差不多了，好，有些人觉得他的人生有很多事情没有办法做自己的决定，好，如果好没有一个特殊的呼召临到你，好，我想这句话大概适于我们当中九成九的人，好，没有一个特殊的 calling 一个呼召临到你，你的人生在哪里？如果有一个明确特殊的呼召临到你了，可能成为一个传道人，成为一个宣教士，好，那你的人生就很确定了。但是如果没有呢？啊，你的人生在哪里？你有没有一个你很执着投入的目标？好，其实我们在过每一天，时间一直过去，我们都在累积我们的人生。好，也许我们平常不会想这个问题，但是我们用各式各样的方式在寻找人生的答案。其实讲到人生，我们有太多东西是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它有多长，或者说我们不知道到底有多短。我想在不同的阶段，我们都会在寻找，也在累积一些东西哈。很小的时候哈，我们大概都在想怎么样长大。我们会期待某一些时间，我们会期待那个上学的时候，可能有些人不期待哈，但大多数人可能会很期待18岁生日那一天。哎，为什么？因为可以考驾照。懂意思吗？对很多的孩子而言，学生而言，他期待他要得到更多，他期待他的权利可以更多，对他而言这是他的人生。我想做学生的我也做过学生，我大概知道学生在想什么，会一直在想为什么我要念书，为什么要选这个科系，好像有一个很大很遥远的目标在前面，好，模模糊糊也不知道那个目标到底是什么，好，但是多念一点书总不会错吧，多考一点试，好，多 读一些东西，多懂一些东西，多考上一些好的学校看起来比较好一点，好，累积一些东西，可以为了那个遥远跟模糊的目标努力。刚出社会的人会怎么想呢？念书的这个阶段已经不复返了哈，可能会有点后悔，哎呀，那时候为什么不选那个科系，那时候为什么不多念点书哈，现在可能很辛苦，可能很累，但是更有明确的目标了，为了结婚，为了老了有保障，所以现在就拼了，拼命的工作，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工作，但是就开始嘛，然后骑驴找马，看看有没有更好的工作。年纪再大一点呢，快退休的人，这我只能猜啊，我还没有退休啊，会想什么？我猜呢，可能40岁、50岁的人，可能一直在问一个问题，叫做“然后呢”？有很多的“然后呢”，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想这个问题。有一笔资产，然后呢？怎么决定？怎么投资？怎么使用？自己退休了，然后呢？那孩子毕业了，然后呢？孩子结婚了，然后呢？晚年的生活，然后呢？有很多那个然后。在年纪更大一点的长辈，已经退休的人，我也在猜这些人会怎么想。当我们在想我们的人生的时候，可能充斥很多的回忆，但是人生好像已经走很远了，可能很难改变很多东西。这时候会把期待，把很多的想法放在孩子，放在孙子身上，身体渐渐的衰退，这时候期待的人生就是平安，保平安，自己不要出事，变成孩子的累赘，孩子平安，好，不要出事。我想在每个阶段，我们在过的每一天，我们都在累积一些东西，我们都在想一些东西，然后我们的信念也决定我们会做什么样的事情。我们都处在人生里面，好，没有一个人处在人生之外，处在人生之外的人也不会在这里了，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当中做很多选择。好，有些人选择自己的理想能力，读到最高学府，好，经营公司，建立人脉，好，他做一些事情，也有一些人选择他的人生就是寻找那个存在感，满足感， 要吃好吃的，要看好看的，玩好玩的，出去旅游，尽所能的让那个满足感跟快乐可以延续。也有些人选择信仰，基督徒可以进天堂，佛教徒可以轮回升等，道教可以回归天道，不只是基督教信仰，很多人在信仰里面一样在寻找真理，寻找人生的答案，甚至是无神论者，他都坚持这个世界没有上帝，这个就是他的信仰。好像我讲了这么多这些啊，好像讲出了一个现况，但是那又如何呢？好多的事情影响我们做决定，好多的事情由不得我们，人生 不如意的事情十有八九，中国人很喜欢这句话，很多人很努力，但是有时候努力可以把木汤匙变成铁汤匙，有些人出生就含着金汤匙或者是银行的存折，这个是人生。所以看来很多人想一想走一走留下来是感叹，你怎么样在思想你的人生，你怎么样在过你的人生，这个问题我们先放着。我跟你介绍一个人，可能是我们熟悉的人，但是我们都熟悉他的下半生，我们不太熟悉他的上半生。这个人在《使徒行传》第九章，好不好？请大家翻到《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我们来看一个人叫做扫罗。《使徒行传》的第九章，新约的175页左右。如果翻到了，我要请大家念第一节跟第二节就好了。第一节跟第二节，《使徒行传》的第九章，翻到了，一起来，请。扫罗仍然向主的门徒口吐威吓凶杀的话，去见大祭司，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会堂，若是找着信奉这道的人，无论男女，都准他捆绑带到耶路撒冷。好，先到这边。这个人扫罗，他在做一件事情，他去跟大祭司要了文书，可以去抓人，抓信奉这道的人，就是基督徒了。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我们要了解一下他的前半生跟他的背景，才知道为什么他要做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有很多保罗所写的书信，我们从里面拼拼凑凑大概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希伯来人，他是希伯来人生的希伯来人，他的父母都是非常纯正血统的希伯来人。这件事情对他而言很重要，对以色列人很重要，对现在的以色列人也很重要。他有希伯来的血统。第二个，他是在大树，当时候希腊的大学城里面成长的，所以他受很深希腊的文化、哲学、艺术、诗歌影响。但是他的家庭教育又是法利赛一派的，他说他是严严遵守所有律法的法利赛人。他的父母给他法利赛的教育跟思想，他一方面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学习，然后又在法利赛的这个很严谨的这个家规里面渐渐成长。好，那法利赛这一派他们要非常严格的遵守所有的律法，对圣经非常的熟悉。好，耶稣常常跟法利赛人在辩论，在讨论圣经。14岁之后，他的父母把他送去耶路撒冷加玛列的门下。我想你可能对这个名字多少有点印象，圣经中好多次提到他，因为他是当时候以色列当中的一个大学者。好，他在祭司的族群里面其实是撒都该人的一个教法师。当时候的以色列的掌权者是撒都该人，他像法利赛人一样是一个名称，他们在政治上非常的有影响力，但是他们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们相信部分的圣经。就发现他的背景好复杂，他又有希伯来的血统，他信奉耶和华独一的真神， 他在希腊最有学问的城市里面受到希腊文化的栽培跟引导，他又严格的遵守法利赛的一切规条，他又在名门底下出师。法利赛跟撒都该 这两个族群通常是水火不容，法利赛人相信天使，相信有 死人复活的事情，那撒都该人非常科学，他们不相信。这两个人通常在一起就非常 就容易吵架跟冲突。好，发现保罗这四个背景都有，就是因为他所学的不管是法利赛的背景，对律法的熟悉，对上帝的敬畏，或者是在希腊文化底下他所学到的智慧，好，那又或是在撒都该的这个加玛列的门下受教，好，成为当地这个统治阶层里面的一份子，因为这些背景，所以他做了刚刚我们念那一件事情。我们再来看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好，在第七章的58节到60节，他第一次出现在圣经里面。那时候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执事叫斯提凡，好，他被一群撒都该人用石头打死了。好，他们非常的生气，好，他们觉得斯提凡所讲的违反了他们的信仰。好，那扫罗在旁边看守着这些人的衣服，他没有拿石头打他们。我想了很久，也查了很久，哈，没有办法找到真正的原因。圣经没有说，保罗是因为他很谨慎呢，他知道拿石头打人违法，违反罗马的律法，不可以私下处以一个人死刑，哈，这是当时候罗马的律法。还是呢，其实他这个手残哦，没办法丢石头啊，所以只好顾衣服啊。不管怎么样，他喜悦扫罗被害。接下来第八章，紧接着扫罗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在监里面。到了我们刚刚念的这两节经文，我们知道了他找到了大祭司，他有特权可以进到人的家里面，把人抓出来，然后关在监狱里面。而且他不只是在耶路撒冷做这件事情，他还要到大马色。大马色就是大马士革，离耶路撒冷大概200多公里，附近一个繁荣的城市，去那边抓基督徒。从这个背景你就发现扫罗跟别人不一样。斯提凡是在一群暴民底下，他被石头打死，用私刑打死了，死了一个基督徒。但是扫罗呢，他没有拿石头打斯提凡，他却非常有智慧，非常冷静，有策略的在迫害基督徒。好，他带着随行的人四处去抓拿，在耶路撒冷甚至在附近的大城市，这是他的理念。好，他要杀不止杀一个，他每一个都要抓，耶路撒冷抓完了再到附近的城市去抓。而且他抓了就带到耶路撒冷去，自然会有撒都该派的人去处理这些基督徒。扫罗的人生方向是执着于他的专业，专注于他所学的。好，他学的律法、圣经、希腊的文学、思辨的能力，他善用这一切的能力。他也相信他所学的是真理，所以当有人冒犯他所学的、他所信的，他就极力的维护他的领域。那他也善用他的背景跟人脉。不容易耶，在耶路撒冷是撒都该人掌权，他找大祭司，因为他是加玛列的门下，他有那个关系跟网络，他得到那个文书。但是他要进到会堂里面，大多数的法利赛人在各地的会堂，拿着撒都该人给的文书去法利赛的会堂，容易吗？去那边抓基督徒，但是他又是法利赛的背景。好，所以他可以做这件事情，他真的善用他的背景跟人脉。那他又有那个热情跟执着。我在想啊，如果他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他一定可以建立一个跨国企业，他的雄心不会只在一个小小的城市，他的计划不是一时兴起，他是全面性的，还有计划的。迫害教会到了一个地步，他出名了，非常多的教会都知道这个人，扫罗专门迫害基督徒。这是一个活在普遍恩典下 很精彩的人生，不是吗？很有方向的人生，很有动力的人生，他的学业，他的背景，他的能力，他的热心，再没有比这个更好了。那顺带一提，法利赛人其实都非常的有钱，因为他们而言，你敬畏上帝，上帝就会赐福于你，所以没有穷的法利赛人。当扫罗这个人生在一片美好，蛮有能力，也按着他的计划，在他人生的高峰的时候，他在去到大马色的路上，天上有光照着他，有一个声音叫扫罗的名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哈，我要请大家一起来看第三节到第九节。哈，请大家一起来看，由我来念。好，第三节，扫罗行路，将到大马色，忽然从天上发光，四面照着他，他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起来进城去，你所当做的事必有人告诉你。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话来，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竟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色，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在一个不预期的情况，不预期的声音，不预期的场合，不预期的时间，强烈的中断了他的行动，这个叫做呼召。这是一个超自然的经历，从天上有一个声音来质问扫罗：“为什么逼迫我？”如果是扫罗，他一定在想：“我逼迫了谁？我正在为永生的耶和华真神大发热心，我在维护这个以色列的国度，我在努力的让大卫的王朝再次重现，把那些异端全部抓起来，我做了什么坏事？”所以他就问：“主啊，你是谁？我逼迫了谁？”这个声音再次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时候保罗他不得不把这个超自然的经历跟他所抓的基督徒，所残害的教会，跟这个他认为是异端的耶稣连在一起。他在抓一些基督徒，但是没想到他经历了一个超自然的事情，一个只有上帝可以做的事情，从天上有声音来质问他：“为什么逼迫这位永生神上帝，也是耶稣，也是教会？”这件事情其实影响保罗非常非常非常的深，所以保罗在他的几乎每一卷书信里面都提到耶稣就是那个教会的头。他抓了一些基督徒，但是他却从来没有想过这个是逼迫了耶稣。耶稣跟教会紧紧的连接在一起。但是当他懂了这件事情，他的理想，他的热情，他所认识的律法，他所侍奉的神，所遵行的一切律例典章，他所学所有原本美好的事情，那些有价值的事情，却面临一个很大的冲击，就是这一切都错了，没有价值了，都错了。他累积了大半辈子，他所执着的，耗尽心力的几十年，错了。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啊。很多时候我们做了一些重大的决定，已经在进行了，快要完成了，甚至已经完成很久了，你才突然发现错了。不只是事情错了，而是你的人生错了。我不知道你们经历过这种感觉，当这个扫罗经历了这个事件，他被人领进城，他除了失去他的势力，也失去他人生的方向，就发现他好像活着，可是他也不想，他也吃不下，他也喝不下。我想他在想一个问题，耶稣问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逼迫我？为什么？为了什么？为了理想吗？ 为了自己的执着吗？为了所学的律法吗？为了所侍奉的神吗？为了什么？好，你为什么逼迫我？为了自己的人生。好，保罗其实他过着他的人生，他执着着追求他人生的解答，他热切的相信他的理念，他为神大发热心。对他而言，走这条路，法利赛人敬畏神，守了这一切的律法，就可以得着永生。对他来讲，那是他生命的盼望。但是现在这一切都失去那个意义，他的心好像死了，身体还活着，但是心死了。他过去这些努力都没有任何的意义，他不知道怎么办。耶稣对他说的话没有停在这里，而是告诉他说，你进城去，你要做的事有人会告诉你。这时候他做一件事情，只能够等候，只能够等候，等着那个天上的声音再给他人生的下一步。好，我想这是呼召重新定义人生的方向。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好，经历很大的冲击挫折，到你的心死了，不再有热情，不再有方向，不再有期待。好，很多时候我们在这种状况里面，我们就为自己再设立一些目标，然后再追着那个目标跑。好，原本那个目标不见了，所以我们就设立一些新的目标，然后再去追着那个目标跑，再让自己处在一个忙碌的状况底下，再次得到满足感、存在感。我想我们生命中会遇到许多的挫折。好，遇到挫折之后怎么办？就立下另外一个目标吧，就去弥补吧，就想办法改善。但是呼召跟挫折不一样，呼召跟挫折不一样。呼召也许会带来挫折，但是挫折不会只是你下一步要往哪里去。在这个时候当下，我们一起念第十节到第十六节。当下在这个时候，在扫罗面临极大的挫折冲突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请。当下在大马色有一个门徒名叫亚拿尼亚，主在异象中对他说，亚拿尼亚。他说，主，我在这里。主对他说，起来，往直接去，在犹大的家里访问一个大数人名叫扫罗，他正祷告，又看见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进来，按手在他身上，叫他能看见。亚拿尼亚回答说，主啊，我听见许多人说，这人怎样在耶路撒冷多多苦害你的圣徒，并且他在这里有从祭司长得来的权柄，捆绑一切求告你名的人。主对亚拿尼亚说，你只管去，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我也要指示他，为我的名必须受许多的苦难。先到这边。好，当下耶稣呼召了另外一个人，耶稣叫了亚拿尼亚的名字。看来这个耶稣呼召人的时候很喜欢叫人的名字，所以如果四下无人突然听到人叫你的名字，至少你就要说，我在这里。亚拿尼亚的背景只有在使徒行传这里出现。好，除了使徒行传三次记载亚拿尼亚，没有其他任何地方记载这个人。那这三次后面的两次都是保罗在重述他这个经历，提到亚拿尼亚。亚拿尼亚只是一个门徒，他也不是使徒，这十二个使徒中的一个，也不是一个被选立的执事，都不是，他没有任何正式的职位背景。二十二章多提了一点点，他是一个守律法的虔诚人，被许多人称赞，这就是他全部的背景。在一个意象里面，耶稣对亚拿尼亚启示了一个图像，大概像是看电影吧，他看到一幕，还有一个大数人扫罗。那他看到了扫罗的经历，也看到他自己去为这个瞎眼的扫罗祷告。亚拿尼亚 跟耶稣抗议，我不要去，为什么我要为这个人祷告呢？如果是我知道啊，这个要迫害我的人瞎眼了，哇，这个要变大新闻了，扫罗瞎眼了，这个众教会要普天同庆啊，一个迫害教会的人现在瞎眼了，上帝自己出手了，好，应该要变成新闻，在教会里面宣扬，就是基督徒哈，看来不好惹，靠山很硬啊，也要让这一些撒都该人、法利赛人知道哈，如果你要迫害基督徒，你要想想会不会瞎眼啊。但是耶稣要亚拿尼亚去为这个人祷告，亚拿尼亚不想去，好，他跟耶稣抗议，好，他知道扫罗是要去抓基督徒，看来这个教会界消息蛮灵通的、哦、扫罗还没有到大马士革，他就知道扫罗手上有一封文书，带着一队人要去抓这些基督徒。主很有耐心的听完亚拿尼亚的抱怨，然后向亚拿尼亚启示了扫罗未来的奥秘。扫罗的身份是被主拣选的器皿，他的行动是要为主的缘故，在外邦君王、在以色列人面前宣扬耶稣基督的名，而扫罗的遭遇是要为主的名受许多的苦难。这个主告诉了亚拿尼亚未来的奥秘，关于扫罗的奥秘，亚尼亚顺服就去了，将手按在扫罗的头上。好，他说了一句话，十七节，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兄弟扫罗。他打从内心接纳这个人，接待这个人，然后为他祷告。当他按手祷告的时候，扫罗 眼睛上就好像鳞片的东西掉下来，他就看见了，起来吃过饭，见状了，跟大马色的基督徒同住了一些日子，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想象呼召这件事情哈。Calling 呼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太熟悉这个约瑟，所以我们就觉得应该是在梦中，好，可能是在很神秘的经历里面，上帝告诉我人生的下一步，上帝让我经历超自然的意象，让我看见未来，又或者是我们熟悉以赛亚的那个呼召，好，就是天开了，看到一个大宝座，看到天使飞来飞去，好，然后天使又对我说话。在这里我们看到另外两个上帝的呼召，一个是扫罗，一个是亚拿尼亚。我们来比较一下，扫罗是在他人生高峰的时候上帝呼召他，但这个呼召他打击了他所做的一切，他失去他人生的重心，重新定义了他生命的价值。而亚拿尼亚是在一个很平凡的生活里面，好，那上帝的呼召他去做一件超出他理解的事情，甚至是一件面对威胁的事情。扫罗在那个超自然里面，他失去他的势力，好，而这个亚拿尼亚他不想去，他向上帝抗议。好，扫罗在呼召之后，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等候，叫他等候。但是亚拿尼亚，上帝却要他去，叫他行动，去为一个人祷告，面对逼迫自己的人。而扫罗在呼召之后，他也知道他会面临苦难，甚至上帝用一个他要抓的人，一个他视为异端的人，一个他看不起的人，告诉他你的一生要如何，你要面对苦难。而亚拿尼亚他的呼召是他知道了另外一个人，上帝在他身上的心意，上帝在他身上的拣选。扫罗的呼召是影响他一生的，从为着自己而活，善用他的背景、能力、智慧，到要为主而活。所以他之后他讲了一句话，他把万事看作粪土。亚拿尼亚的呼召是做一件事情，就在那个时刻做一件事情。他原本有一些他自己的判断，他不想去，但是主呼召他就是按着主的判断为主而去吧，做那一件事情。我想这是两个呼召。我们再看更多一点，好，也是我的小结。好，耶稣会呼召一个不认识神的扫罗 耶稣也会呼召一个认识神的亚拿尼亚。耶稣的呼召可能会影响人的一生，带领一生的道路。耶稣的呼召也可能就是做那一件事情，一件小小的事情，为一个人祷告。耶稣呼召有背景、有智慧、有能力的人，耶稣也呼召一个很平凡的门徒，很平凡的基督徒。耶稣呼召扫罗等候，耶稣呼召亚拿尼亚去行动。但是 不论是哪一个呼召，都让人从看自己里面，我们都在看我们自己里面，变成看上面，从为自己活变成为主而活。好，我要回到那个最初的问题，你怎么想你的人生？好，你的人生在哪里？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影响一生的呼召，不论是什么样形式的呼召啊，上帝是那个主动的，我没有办法做什么事情得到那个呼召。很多的时候，我们大概都会像那个亚拿尼亚，我们过着我们的人生，其实也像是被呼召前的扫罗，他过着他的人生，他用他的能力、背景、智慧去生活。上帝会呼召人，但是也许不是常常，也许不是每个时候。好，就像是亚拿尼亚一样，他的一生如果就只有这一次的呼召跟超自然的经历呢，看到一个异象，但是他在神的眼中就没有价值吗？好，我想我们知道保罗的影响力，他影响了多少人，甚至有基督教都是因为有人看了保罗所写的罗马书，所以有了改教的运动。上帝使用这个人成为一个旅行布道的宣教士，他的影响力我们无法估计，但是上帝也呼召一个很平凡的人，为了这个宣教士的重生得救，为他祷告，成为他重生的开始。因为是上帝主动的，我们要做的是让呼召临到我们，愿不愿意顺服跟做出决定。呼召可以有各式各样的形式，是超自然，是自然的，也可以是别人看得到的，或是只有自己知道的。有些会影响我们的身体物理的层面，像保罗看不见，或者是只是在那个梦跟意象里面。但是我想要提的是，扫罗跟亚拿尼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在没有呼召的时候，他们尽他们所能的生活，他们尽他们所能的行他们当行的。亚拿尼亚成为基督徒之后，他不是丢弃那些美善的事，他仍然持守律法，尽自己所能的被许多人称赞。我想我们都在寻找人生，我们会继续的寻找人生，但是上帝在寻找那些回应呼召的人。好，我想这是对个人的应用。那在群体里面，上帝会透过人成就他的工作跟心意。好，为什么上帝不在一向保罗显现的时候，那个光照到保罗，就直接告诉保罗他的未来，他要经历的路程？他还要特地呼召一个亚拿尼亚成为保罗的帮助。我想这是上帝行事的特质，他透过信仰的群体成就他的心意，他渴望人参与在他国度的建造里面，他透过亚拿尼亚引导扫罗，帮助扫罗，甚至透过亚拿尼亚告诉扫罗属天的奥秘。教会不完全，好，但是上帝的心意要我们活在这个不完全的信仰群体里面，一起经历，一起见证上帝的工作。好，鼓励你不要停止聚会，来这里真的需要付出代价，你会看到人的罪恶跟败坏，但是上帝也在这个群体里面做他的工作，他会不断的呼召人，可能是长的呼召，一辈子的呼召，也可能是做一件事的呼召。最后我要提一个需要，好，刚刚这个领会的昆发长老已经提到了，好，20年前八月，石牌信友堂举行差派礼拜，把丽娟宣教士差出去，他念阳明大学，在这边成长。20年前出去了，我想现在可能不太多人认识他， 他在苏丹之后转到印度东北，好，服侍了很长的时间，现在是印度东北区 SIM 差会的主任。他派了36个宣教士从东北派出去，好，到了非常多的地方，有些到苏丹，有些到布丹、加纳、肯亚、赞比亚，许多非洲的国家。原本有一个基督徒的基金会，每年有300多万支持好这个宣教事工，好，因为在印度东北只能够支持这些宣教士一半的经费，好，但是今年这个基金会不支持了，一年大概有300多万，好，他们的经费现在可以维持到10月，所以丽娟宣教士下一个月他会回来，也在信友堂在 几个教会会分享信息，好，那我邀请你为丽娟宣教士祷告，也许他你并不认识，我们更不认识印度东北这些拆出去的宣教士，好，我就是要分享这个负担，好，也许你会因为这一些邀请你奉献，但是如果上帝呼召你支持这个事工，我相信这样的支持会是长远的，我相信这样的支持这样的奉献可以被上帝所使用，好，所以如果你想要支持，你心里没有感动，你祷告你要支持，长期的支持，请你找教会宣教部的郑郎长老，好，或者是来找传道同工来找我，好，我们有更多的交通。好，这是我今天的信息，好，我们今天看到了呼召，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来领受圣餐，好，圣餐是为了受洗的基督徒预备的，领受圣餐有三个意义，好，第一个是表明我们因为相信在主里面被称为义，也因为盼望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更等候神的国临到我们。第三个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在主里彼此接纳，彼此分享，彼此服侍。好，如果你还没有受洗成为基督徒，等一下饼跟杯经过你的时候，请你不要拿去。好，我们要来唱一首诗歌，好，万民颂扬的442首。我们预备心，领受圣餐。我们唱第一节到第三节。
求主使我也是家，因有宝贵活泉，从哥哥他山流下，能洗万民罪愆，十字架十字架常为我所荣光，直到欢聚在天家，仍夸救主是下
第二节，
使我站进来世家，蒙主慈爱映照，仰见诚心放光华，荣耀四面环绕，十字架十字架上在天家，人夸救主是
加第三节，请同工来到前面。
主是我一世thank you. 哥林多前书这样记载：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吃喝自己的罪了。我们请殷调长老来为饼祝谢。
亲爱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为我们的罪留在死钉死在十字架上。主真是帮助我们能够自己省察，看我们有什么地方得罪你，让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承认自己的罪，借你的宝血洁净我们自己。真是求你的圣灵保惠师临到我们，你的呼召临到我们，让我们愿意一生一世跟随你而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主耶稣被卖那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拿到饼，我们彼此等候，我们思想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舍的，叫我们的罪得赦免，叫我们得着生命的盼望，叫我们有一个新的身份，可以为主而活。要拿这饼还没有拿到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存感恩的心领受这饼，纪念耶稣为我们所舍的。请为人执事来为杯祝谢。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慈爱上帝，我们是感谢你，感谢你在2000多年以前设立了圣餐。主要让我们每次来吃你圣餐的时候，我们就思想，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那么长阔高深。 主啊，让我们想到，这是在2000多年前，你在十字架上流尽宝血，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的儿女，能够再次与你连结。主啊，让我们真的思想是那样子爱我们。主啊，因着你的爱，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主啊，因着你的爱，因着你宝血洗净我们的过犯，让我们在世上可以天天的因着我们的软弱，因着我们的盼望，因着我们的喜悦来向你祷告。主啊，我们真是求你来保守我们。主啊，就像在约翰福音13章说的，你告诉我们，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主啊，真是当我们常常我们回首看我们人生路的时候，我回首看的时候，当我们患难，我们痛苦，我们疾病，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但当我们经过那一切的时候，回头看，主啊，你满满恩典在当中。主啊，在那一切那一过程的时候，你真是背着我们走过那一切。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要真的是要感谢你，让我们能够跟你连结，赐给我们那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在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有像属天的盼望。感谢你，主啊，也让你让我们真的是能够谢谢你，让我们从就像今天的信息一样，我们原本是为自己活，让我们开始能够定睛每日为主而活，让我们享受那个每一天与主同行的人生，让我们人生跟你同行的时候，我们有那样的喜悦。主啊，我们谢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圣名祈求，阿们，
阿们。饭后耶稣照样拿起杯来对门徒说，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拿到杯，我们也彼此等候，再一次回想我们在这个新的约定里面，在这个新的约定里面，求主赦免我们一切的过犯罪孽，在这个新的约定里面，对天国满存盼望，直到耶稣再来的日子。
哪位弟兄姐妹要拿这杯还没有拿到的，我们一起存感恩的心领受这杯。主啊，我们在天上的父向你献上感恩，当我们在这里统领这饼统领这杯，表明我们仍然在你的约当中，表明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主啊，愿你按着你的应许引导我们的生命，愿你按着你的应许赦免我们一切罪孽过犯，愿你按着你的应许引领我们一生的脚步。主啊，向你献上感恩，在座的每一位基督徒你都曾呼召我们要相信你，主啊，我们都回应了这个呼召。主啊，愿你继续的呼召我们来跟随你。主啊，当你的呼召还没有临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愿意忠心持守你已经交在我们手中的。主啊，尽我们所能的为你而活，尽我们所能的遵守我们所明白的一切真理。主啊，愿我们可以按着你的教训圣经的教导行事为人，为要荣耀你的名。也求你引导我们这软弱不堪的人，真的是在你的恩典里面跟随耶稣，活出基督的样式。求你垂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认罪、仰望、感恩跟代祷。主啊，愿你按着你的心意成就。如此的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唱第四节，请同工来收杯。
心靠日渐，直到灯比光明暗，得向完全平安。十字架，十字架。
感谢主哈！我们首先先来诵读今日的金句，我们读一遍就好。请会众翻到周报的内页。本周金句，请那次诸般恩典的神，曾在基督里召你们，得享他永远的荣耀。等你们战受苦难之后，必要亲自成全你们。坚固你们，赐力量给你们。彼得前书五章十节。我们感谢浩林牧师啊，传讲美好的信息，也给我们很多的提醒啊。愿我们的人生都是蒙主呼召的人生，向着耶稣基督执着，向着传扬基督的福音执着啊，破碎自己，没有自我，眼中所见的，耳中所听的，心中所想的，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最终使我们的人生可以是精彩丰富的人生，可以是饱得祝福的人生。等一下关心教会的消息之前，要问一下，有没有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第一次来的新朋友，然后你并没有填写这一张留名单，有的好不好？请你举一下手，包括五楼啊，包括五楼，啊，招待同工会为你补上一份，啊，让你填，有吗？请举手。啊，没有啊，都是啊，这个都填的哈。好，我们啊来这个报关心教会的消息哈。啊，请看这个周报啊消息代导哈。我们看宣教部这笔第二点哈，我们感谢主的恩典哈，还有主的带领。我们今年有六位神学生啊，包括圣典、元如、汉人、明仪，还有天信，还有恩惠，他们将要在神学院在今年毕业啊。 然后他们有在国内啊有两场毕业典礼啊，一个是在6月18号礼拜六上午10点啊，这个是在这个基督门徒训练神学院啊，这个好像在基隆哈、啊。然后6月25号礼拜六下午2点是在浸信会怀恩堂举行毕业典礼，是华神的毕业典礼哈、啊。欢迎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感动有时间。愿意去为他们祝福，也可以方便的时间去参加他们的毕业典礼啊。另外第三点啊，很重要哈、啊。我们每一年的暑假都有晨间的读经啊，晨间的速度读经，那每一年都推啊，今年也不例外啊。那今年的暑假呢，我们要晨读的读经是诗歌智慧书啊。从7月4号礼拜一开始，连续6周啊，6周，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7点半，啊，这个很早哈、啊，在你上班之前的时间，这个暑假到了，学生应该有比较有空的时间哈、啊，所以锻炼我们早起啊，这个欢迎弟兄姐妹哈、啊，踊跃的报名啊，这报名在服务台啊，服务台那边有一个。每一周要读的进度，然后你翻开下面那一页，就是那个填写，在表格上填写就好了，写上大名、联络电话等等，啊就可以了啊。然后你就7月4号第一天，你就来读哈、啊。有人说啊，我没有办法整个暑假都来，哎，没有关系，你有6周嘛哈、啊，看你能够来几周，来3周，一半也可以，2周也可以，要不然1周也可以啊。如果全勤的话，好像这个教育部这边。啊，可能有奖励哈、啊。好，另外呢，第四点还有一个教育部推荐5本的好书哈，鼓励大家这个在暑假可以来阅读哈、啊，好在神的真理上充实自己，更加的晋升啊。如果要购买啊，或者要团购，在6月26号以前啊，这个登记完毕，还有样书啊，在那个服务的柜台那边，你可以去翻翻看哈。啊另外儿童部这边哈、啊、第五点哈、啊、在6月19号也就是下礼拜主日的下午1点儿童主入学啊他们有一个启蒙班的助教跟师资培训课程啊在温柔坊欢迎有兴趣的弟兄姐妹可以踊跃的去参加或者有负担啊你对儿组的有负担踊跃去参加。另外儿组分别在7月7号到10号他们有一个外展营的活动。那7月27号到29号啊，有福音营的活动，就是为小朋友预备的，也是到暑假都有小朋友的营会活动，今年也不例外。详细的报名资讯可以到这个家长们哈，家长们请到这个办公室服务台啊去询问。另外会有部这边啊，刘卓英执事的母亲啊，她在6月4号安息主怀。在这个礼拜六要来的礼拜六啊下午2点在台中这个台中向上圣教会举行追思礼拜我们请弟兄姐妹啊为他们祷告啊求主安慰家属的心。最后啊社区部这边哈我们的施行同工周锦慧姐妹哈她要开办一个诗歌的伴奏班啊是不收费用的哈、啊，如果你对于这个弹钢琴啊、诗琴啊、弹诗歌有兴趣啊，但是你不晓得是怎么样的弹奏啊，他在招这个班啊，如果你有兴趣啊，可以报名参加哈、啊。那相关的资料跟报名表，请向服务台索取，不限年龄哈、啊，不限年龄，长辈们也可以参加啊。好，以上是教会的消息哈。啊下面呢，这个有这个奉献的那样数据，请各位参阅哈、啊。下面我来介绍今天的新朋友啊，有一位哈、啊，有一位啊，叫蒋台华哈、啊，在我们当中吗？请起立，应该在这里哈、啊，是不是啊？好，欢迎你哈、啊。他是蒋月华啊，蒋月华的姐姐啊，姐姐啊，已经是受洗，是我们的姐妹啊，欢迎你来，以后跟这个。跟妹妹一起来聚会哈、啊，好，那8楼有没有新朋友？啊，5楼有没有新朋友？
5楼没有新朋友，
没事，都是5楼有没有新朋友？
5楼没有新朋友。
好， 那我们今天就有这位新朋友，我们唱欢迎歌，彼此问安，彼此祝福哈。补充报告两点哈，今天来了新朋友，欢迎你留下来跟我们一起用餐。但是今天的用餐比较特别啊，因为我们跟我们合作的餐厅今天休息，所以我们今天午餐吃粽子啊，还有过节气氛哈。但是呢，粽子呢，我们定的数量就一定的数量，所以啊，你拿一颗啊，既然拿一颗够，然后拿一颗。如果你实在是大胃王，你拿两颗也没关系的哈。啊，就是吃饱为原则啊，不要多，不要多拿哈、啊，不要拿搬很多，这样恐怕会不足哈、啊。那另外呢，下一个礼拜主日哈、啊，下个礼拜主日我们啊要安立两位新长老啊，请各位踊跃的啊参加主日的崇拜。两位新长老就是那个要新安立的长老，一个王子柏哈、啊、弟兄，还有啊张家宏弟兄哈。啊另外那个请长老同工们部长们注意一下，今天下午一点在立会厅啊，我们要开圣公的例会啊。好，以上我们接着来唱这个诗歌外面颂扬406首，将一生献一主。一生敬意献于主，趁你念父兵力强，现热忱奋发蓬勃，勇敢赴真理战场，可多时留下好榜样，在世辛勤而劳苦，要忠心专一敬爱主，一生至宝献一主，将一生敬意献一主，做主公尊而为先，在救恩前呼戎装，勇敢赴真理战场。第二节，让一生敬意献于主，做主公尊主为先，心中以主为至上，是世界以主为念，奉献必从主得赏赐，人称为喜独生子，要感恩尽心是奉主，一生至宝献一主，敬意献于主，趁你念父兵力强，三代救恩全副戎装，勇敢赴真理战场， 我们奉献祷告。亲爱的主耶稣，主，我们回想当初，我们也和扫罗一样，顽梗悖逆，以你为敌，不认识真理，不知道真光。但是因着你奇异的恩典，你来寻找我们，让我们得以因信称义，认识了你，使我们肉体的眼睛虽然瞎了，但是我们灵魂的眼睛却明亮了。主，谢谢你，你当年怎么样呼召扫罗，今天也同样持身呼召我们。主，帮助我们也和扫罗一样，可以脱胎换骨，跟随你，愿意一生做你的器皿，成为你所用的保罗。主，谢谢你今天宝贵的话语，求主你的话就坚固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的力量和帮助。主，我们愿意把一切都奉献给你，因为我们全所有的都从你而来，无论恩赐和能力，无论时间和钱财，主，这些原本就是你加添赏赐给我们的，我们现在分别为圣献给主，求主悦纳，求主使用，也求主赐福。愿主的名得荣耀，愿主你早日再来。祷告祈求和感谢，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唱第三节。将一生经营献于主，主慈爱广大无涯，他曾撇弃山上荣华，舍己身为你赎价，安定在十架无缘由，有你脱罪恶痛苦，要全心全意从爱主，一生至宝献于主，一生尽意献于主，敢护真理战场。
我们请领受祝福。愿耶稣基督将恩典生命加在每一位弟兄姐妹的人生当中，愿天父上帝的慈爱荣耀吸引我们愿意跟随，愿圣灵宝会师的引导感动呼召我们每日跟随基督，为主而活。我如此的祝福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阿们，阿们，阿们。弟兄姐妹请坐，你仍可以在正堂有一些默想祷告。如果你有任何的需要，身体上的、心灵上的，欢迎你到前面，有传道人长老可以为你祷告跟守望。